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找到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把从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七节一起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让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好，我们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又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又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哦，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早因此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叫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实在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赐给一颗受教的心。主啊，当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把那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主啊，你把你的话说到我们的心里去，赐给我们悟性，叫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今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的唱诗敬拜你，我们一同的纪念你，我们一同的将我们心中的敬拜赞美都倾倒在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是你的爱激励我们，只在愿你的爱也充满我们。当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有所学习的时候，主啊，是你的爱在这里催促我们，叫我们能够常住在你里面，常住在你的爱里，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主啊，世人也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时间，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这一段圣经。我们可能对这一段圣经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想在我们当中许多的信徒都很喜欢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真的帮我们主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跟我们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防信他的不至灭亡，防得永生。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好像你虽然我们熟悉，但是我不知道当你每次读到这一处的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说主为什么又选择用葡萄树跟枝子来讲到，在这里讲到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前两节的圣经读到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当你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耶稣是真葡萄树，他需要被修剪吗？父是这栽培的人，若耶稣是真葡萄树，耶稣会不结果子吗？耶稣是真葡萄树，那枝子是不是也是属葡萄树的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两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神在这里又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是的，耶稣是真葡萄树，父也已经在子的身上得了荣耀。在前面的几章圣经，耶稣曾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他已经完成了天父交给他来到世上所有成就的工作，他又回到父那里去，他说，父啊，让我得回与你在创世以前所想的荣耀。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父是栽培的人，他虽然在子的身上得了满足，但是现在他好像将要得着更多。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里讲到枝子，因为父的目的乃是要借着枝子得着更多的果实，使他的名得荣耀。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愿意我们都结果子，将荣耀归给他。那我们又问，首先这里好像讲到这个有两种的枝子，好像有不结果子的枝子和有结果子的枝子。不结果子的枝子乃是要被剪去，但是结果子的枝子却是要被修理。那么我们又思想，这不结果子的枝子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它可能是代表信徒的吗？若是代表信徒，又怎么信了耶稣的人会失去他们的救恩吗？因为这里说不结果子的枝子就会被剪去，但是圣经非常的清楚教导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在基督里，主就要拯救他到底，他一个也不丢弃，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主的手夺去，因为父比万有都大。所以我们知道这不结果的枝子有可能不是指的信徒讲的，那若不是指的信徒讲的，他是指着什么讲的呢？那我们若要知道，我们先要思想耶稣来到世上的身份。我们知道在圣经有一处的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到这样的话，他说到 论到神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按肉体说的，也有按圣上的灵说的。我们又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又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耶稣来到世上，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第十节和十一节，耶稣就是他，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按着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一切的犹太人都是与他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来到他自己的人当中，他来到犹大的这个耶路撒冷，来到以色列国这里，他的众弟兄当中，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却不接待他，他们不只是不接待主耶稣，他们还拒绝他，他们还离弃他。那这是在使徒约翰啊，使徒行状第二章然后是第二十三节和第二十四节。彼得说，他按着神的旨意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释放了，救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不结果子的枝子，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讲到这不结果子的枝子，有可能是指着耶稣肉身的同胞讲的。就像保罗也曾经讲，以色列人也是他自己同胞的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接受耶稣接待耶稣。那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结果子的枝子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在十二节读到这样的话，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看见，是的，我们做是基督结果的枝子，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像刚才在十五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我们读到主耶稣说这样的话，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是的，每一个能在基督里真葡萄树上的枝子，不是自己的选择，乃是神的拣选，乃是从葡萄树上生出来的，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加上去的。那我们感谢主，神是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呢？因为既然现在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神不会因着我们不结果子将我们剪去，使我们失去基督里的生命。但神是什么时候拣选我们的吗？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神是从什么时候就拣选我们？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神告诉我们这样的话，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 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凡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是的，神在我们还没有到世上来的时候，生到世上来的时候，他就预先知道我们，预先在基督里定下了我们，预定我们又蒙恩得救，预定我们又称义，预定又救我们得荣耀。感谢赞美神，这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所愿意的，乃是神所定义又我们得到的。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又这样，又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止预先知道我们，预先定义又拣选我们，神他也真的拣选我们。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乃是在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既然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什么时候而在基督里，得以在基督里呢？什么时候才与基督联合合为一呢？同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三节开始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救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是他的荣耀得着成长。感谢神，神不止预先知道我们，神也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预定我们得荣耀。神有在今世使我们听见福音的道，赐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可以信，因信我们就得了圣灵为印记。那我们知道每一个都说基督的灵的人，乃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得以在基督里得以成为真葡萄树的枝子，乃是出于神，是神的工作，是神使到我们今天得以在基督里有他的生命。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呢？是靠着我们的感觉吗？是靠着我们的思想吗？是靠着我们知道的这些道理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吗？在约翰一书，主给了我们这样的话，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因为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知道，圣灵使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中文的翻译好像说到，你们又藏在我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英文用了一个更好的词， 英文的词说是 abide。 那么如果中文翻译过来呢，那是应该常常住在我里面。我们用一个比方，一个人因着工作的需要，他或许又出差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他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他或者是住酒店，都住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住的地方比家里的地方更好，因为吃的又好，住的又好，好像更好的享受。但是你不能够说他常常住在那里，只有他的家才是他常常所住的地方。所以如果用英文的话讲，可以说那是他的 abode， 但不是他 abide 的地方。我们所常常住的地方乃是我们的家，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最终还要回到我们的家来。家才是我们常常回去的地方，是我们常常居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好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说你们又常常的住在我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父的旨意那就叫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可能会觉得，主啊，我能够结一个果子就已经很好了，但是神说不，我不只要你结果子，我们还愿意你结更多的果子。我们若不结出更多的果子，父乃是不满足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奥秘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这里虽然用葡萄树以枝子来做这个比喻，但是却又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直都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与父合而为一，他所说一切的话都是父由他说的，他所行的一切事都是父由他行的。所以我们听见天父对耶稣这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稣的一生，神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足。这样的人就是神所要的人。但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神不止又得着一个儿子，神乃是得着众子，还有得着许许多多的儿子，像他的独生儿子一样。那现在耶稣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也又使神的心意满足，我们又多结果子。所以我们看见结果子是必须的，而且我们知道凡身在基督里的不可能不结果子。因为圣经中有提到的一个果子是什么？是悔改的果子。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会悔改认罪。那你知道当你悔改认罪的时候，你是结果子归给神吗？神因着我们的悔改，神的心会喜乐。你知道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开口敬拜赞美他，是什么？是我们赞美的果子。从我们的嘴唇所结的果子将赞美归给神。所以我们知道凡属耶稣的人不可能不结果子，在他们身上已经有悔改的果子，在他们的身上已经以嘴唇所结赞美的果子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不结果子的枝子不是指着我们讲的，今天我们所又来更深的看，乃是怎样的结更多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刚才我们已经看见，我们是因着神的拣选，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与基督紧紧的合而为一。那我们又问一件事情，既然枝子是长在葡萄树上，怎么可能这枝子不结果子呢？枝子不结果子 有哪几个的情形。那我们可能所住的地方，我想在我们当中许每个人起码都看见过这些植物，你看见树也好，你看见你的花也好，我们都是看见过我们周围的树。那什么样的树枝是不会结果子的呢？是不是刚长出来的树枝？因为这刚长出来的树枝还非常的幼嫩，它不能够结出果子。你如果硬是把一个果子挂在它上面，它可能就折断了。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情形的枝子不结果子，那是什么？是当这是幼嫩的枝子。那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他是生在基督里，像渴慕牛奶的婴孩一样。那我们天父也不会说他必须结许多的果子，但是我们感谢主，其实当我们蒙恩得救，有了耶稣的生命之后，我们就已经开始结果子。因为我们知道果子是怎么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我们去 shopping 然后买了一个果子来把它挂上去的，果子乃是从开花慢慢的结果，从小的果子慢慢的长大，长到它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结果子也有一个的过程。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情形，一个枝子为什么会不结果子？不是说这个果子幼嫩，乃是什么？乃是这个枝子有病。我家里有一棵柠檬树，它平常的时候结很多的果子，我们都觉得哇，真的是很蒙福，因为我们只是淋淋水而已。结果呢，它就是一直结果子不紧，好像不理是哪一个季节，你都能够看见树上结有果子。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为什么好像果子少了很多？等我们去仔细一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为什么这枝子上好像有一些树枝流出来，在这个枝子上有些树枝流出来。我不是个员工，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就去上网查一查，结果原来是生病了。这些病，树的病已经影响了这个枝子，而且影响了这棵树，所以防备影响到的枝子，那里有树枝这样冒出来的枝子都没有果子。所以我们知道，哦，原来又去买一些的药把它碰一碰。那做了这样之后，感谢主，真的是它就好起来了，这个柠檬树又开始看见它开始结果子了。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情形，枝子不会结果子是因为有病，有病使到这个树的根部不能够通到这个枝子里面去，所以不能结果子。那我们看见还有另外的一个情形，枝子怎么会不结果子？你可能会发现，有时候有一些树枝因着被其他的叶子或者其他的周围 的房子或者其他 的障碍物挡住了，那个枝子长在那里，它没有阳光，好像没有阳光，虽然它是长，它有很多的叶子出来，但是它就是不结果子。但是那些枝子好像有阳光有雨露，它们有长叶子，但是它也结果子。所以我们看见说，有时候因此枝子所成长的环境妨碍到它能够不能够结果子出来。那我们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今天我们知道因此生活已经好很多了，所以今天有更多的人他们都很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我是记得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听见人讲到什么健康食品或者健康食物或者又吃什么维他命，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听过的。但是现在来到这里好像非常的很潮流，好像许多的人他们都在讲到怎么样的为了自己的健康，怎么样的每年每六个月都要去查一查，验一验一血，看这里面是不是这个多了那个多了，胆固醇高了血脂高了，什么都是多出来了，吃的太很多的多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个危险的事情是什么？是当我们的血管， 血管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正常的功用的时候是什么？是被我们的血所充满的，这个血所充满。但是呢，会有因着我们所吃的食物，吃的可能太好，我们开始有一些脂肪、血脂沉淀起来，然后就使到这个血管，它的这个血管的壁那边慢慢的厚起来了。而当这个血管越慢慢的厚起来的时候呢，它能够通过去的血就越来的越少。而血乃是生命的血，我们哪一个肢体没有血流到哪里去，我们这个尸体啊、这个肢体就开始出问题了，他开始就生病，他开始或者更坏的情况，他就开始会死坏了。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血管阻塞90%或者太高的话，就会发生心脏病，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说，有时候枝子不结果子可能也是有问题，有时候不是外面的问题，有可能是里面的问题。那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为什么这里的圣经说到神不是要修理那不结果子的枝子。这样子我们今天的想法，人的想法，一个枝子不结果子，你总要把它修剪修剪一下，盼望它明年可以再结果子。但是神却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乃是要剪去。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会结果子，问题不是结果子不结果子，乃是结果子的多与少。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枝子跟树的关系也不是连不连接的关系，乃是什么？是连通不通的关系。我们枝子出问题是因为什么？因着枝子与树不通。我们人的身体出问题也是因为我们的血管不通，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痛起来，哪个地方不通哪个地方就出问题就死坏。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也是一样的。所以主说我们又常常住在他里面，主的意思不只是说你连在我里面就行了，神的意思是什么？那就住在他的里面，还有常常的通行无阻，让主的生命能够常常的通行无阻临到我们的身上来。哦，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又住在主里面好像很困难，因为我们若是用外面的一些规条来限制自己来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会非常的辛苦。当你去读经祷告，你说我是基督徒了，我又读经祷告，你读了读了，你说我觉得很枯燥，你说啊，作为基督徒我必须要常常祷告，你也是祷告祷告，你说太沉闷了，你说哦，作为基督徒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又常常聚会，但是聚会聚会你就觉得太束绑了。你会发现，若是你跟主的关系是因着外面的这些规条的束绑，你会觉得非常的辛苦，你会非常这样外面的行为，也不是主耶稣这里说的，你又常常住在我里面。那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呢？主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这里说到，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主这里有一个要求，要求我们什么？他要求我们什么？简单的讲，读经祷告，是不是？是不是读经祷告？耶稣这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我们若不读经，主的话可能在我里面吗？我如果不常常读经的话，主的话能够常常在我里面吗？但虽然我每天有读经，但是因为读经了，读了就等于话在我里面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很多时候读了一章的圣经，结果记住的只是一句话，整章圣经99%都忘记了，但却只记住了一句话。但感谢主，主这里说的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我们要默想，把主的话留在我们里面。当主的话留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主说防你们所愿意的。是的，当我们有了主的话，我们就有了追求，我们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开始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去祷告。主怎么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哈利路亚，巴不得我们每一次到主面前去祈求，神都给我们成就。你说好不好？所以你看，说主这里告诉我们，读经祷告实在是必须的，不是一种的规求，乃是一种生命里面的要求。就说你们真的若不没有话在你里面，我的话若在你们里面，你们坐到我面前求，我父的面前求，你们是妄求。你们所求的是你们所有的，你们所求的并不是神所有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用为明天忧虑，因为你们一切所需用的，你们天上的父早已经知道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但好多时候我们到神面前的祈求常常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常常只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到的祈求没有得到答应。所以主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枝子又结果子，我们实在要常常到主的面前来，让主的话能够留在我们里面，让主的话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照着我们的需要去祈求，父就成就给我们。所以我们又看主这里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到怎么样的来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前面主不只是说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在前面还有第三节的圣经说，现在你们因我给你们讲的道就已经干净了。所以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还有另外的一种蒙福祝福。我们刚才讲到里面很多时候这个不通那个不通，那这个不通那个不通用什么来通呢？今天的外面的身体的健康好像有什么血管通、脑路通，什么通通通，到底都有什么的通，吃这个吃那个一吃就通。但是神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医治可以使我们与主能够相通，是主的话语。主的话进来，我们知道什么又出去。迟一点我们看见是什么拦阻着我们不结果子。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主不愿意结果子，这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被很多不好的果子霸占住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中结不出好的果子来，而结出来的是什么？是坏的果子。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主用另外的一个方法告诉我们怎样常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是在刚才第九节到十七节那里，因为我们很，当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这前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前面讲到葡萄树，但是接下来从第九节开始好像没有讲到葡萄树跟枝子 的事情，但是同样讲到常住在主里面 的事情。前面是葡萄树以枝子的关系来告诉我们怎样住在它里面，现在主用另一个方法来告诉我们怎样住在它里面。他说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又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又来亲近耶稣？我为什么又来读他的话语？我们为什么又常常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祈求呢？是因为外面这些规条和限制吗？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常在他里面的时候呢，只能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们发现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是什么？这个秘诀是什么？是爱。耶稣说只有爱，你若爱我，只有我的爱才能够把你留在我里面。今天我们看我们每一个家，什么样的家我们愿意常常的住在那里，回到那里去，有爱的家。今天为什么许多家庭破碎，是因为家里面没有爱。所以妻子不愿回家，丈夫不愿回家，儿子儿女女儿不愿回家，他们愿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他们只是等到晚上不得不回家，他们跟家的关系没有爱。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属灵的情形。今天我们肉身生活的家若没有爱，人不会回来的，你的朋友也不愿意来的。只有当我们的家里面充满了爱，你会发现你上班一天很辛苦很劳累，但是一下班你想去的地方就是回家。你或者去读书，一天的学习非常的疲劳，你想到的是什么？我要回家。无论我们去到世界的每个地方去旅游也好，去度假也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想回去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因为家有爱，有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愿意回到那里去，常常看见我们所爱的人。但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因为外面的这些规条吗？因着说你一定要读经，所以现在我不得不去读经，现在说有祷告聚会，我不得不来参加祷告聚会，现在有主日的聚会，我不得不来参加聚会，下午有查经的聚会，我不得不留下来查经。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的，那么就像破碎的家庭一样的，我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世界里面，我们不愿意把时间活在主的面前。但若是我们被主的爱所感动，我们知道我们愿意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来。就像圣经里面讲到，在伯大尼的时候，当主一来到那个家，那个家充满的是爱，因为他们愿意把他们所爱的都倾倒在主的面前，他们真的是把爱给表明出来，主也能够在那里找到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怎么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讲到不只是主要求我们住在他里面，主还说我又住在你们里面。若是我们心中不爱主，主能够说他愿意住在我们里面吗？我们知道是的，当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不再离开我们。但是我们若不爱主，主会怎样？圣灵会挡忧。是的，圣灵不得不留住在这里，但是这不是他所喜欢他所愿意住的家。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因着只是蒙恩得救而已，之后我们心中也不再渴慕他，我们心中就再也没有空处给我们的主，好像我们的心只是小小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蒙恩得救，认罪悔改了，那个时候稍微的把自己给了主一点，但是之后我们心中所充满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所爱的。那我们来看，若是我们里面不爱主，而是爱自己爱世界，我们的情形是怎样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从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到二十五节，这里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讲明这件事情。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已经有主的生命了，我们与一主合为一了，我们也连与基督，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多结果子呢？这里告诉我们，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当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能多结果子，是不是因着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呢？有没有发现我们里面很多肉体的情欲呢？很多的邪情私欲呢？有没有很多是爱自己爱世界所结出来的这些私欲呢？若是我们里面有这么多肉体的情欲，圣经告诉我们，情欲与圣灵相争。不错，圣灵不会放弃，从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主耶稣，我不放弃你，也不离开你，我去拯救你，就要拯救你到底，我也能够保守防到他面前来的人。圣灵不会放弃你，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圣灵那是一直的与情欲相争。为什么？为什么要与情欲相争呢？因为神已经定义又在我们身上多结果子，将荣耀归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结果子，那是因着里面的问题。我们把我们太多的思想，把我们太多的爱好，太多的追求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把亲近主，在读经上亲近主，在祷告上亲近主，在聚会上亲近主，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上面。我们的爱已经冷淡下来了，我们好像跟主的关系只是外面的这些要求的关系，再也没有爱了。就像主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就像我们人一样，当两个人在恋爱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爱我非常的火热，好像一间见不到对方，他们就又生又死，但是巴不得天天都能够在一起。我们对主能够有这样的爱吗？你知道主那是巴不得我们天天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主说，你们又常常的住在我里面，你们又常常的爱我，你们常常的爱我，你们就愿意常常的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忌、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或许我们每一个人不会样样都有，但起码我们有。我不知道你在你里面有的是哪一个 情欲所结的果子。但我们知道，当这些情欲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就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思想，人就是这么多的度量，就像我们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天的精神，我们一天的思想就这么的多。你把时间花在你所爱的世界，你所爱自己的事情，你就不可能把那个时间花在主的面前。你若是把你的精力全用光在你所爱的工作、爱的世界的事情上，你就没有精力来到主的面前。读经你会睡觉，祷告你也会睡觉，聚会你也会睡觉。因为为什么？你都把你的精力用完了，你所能给主的是什么呢？就是睡的时间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主实在是用爱治理的意志来耐心，很耐心的来呼叫我们。我们知道神社会管教，但是神常常不愿意怨管教的账，他愿意的是什么呢？那是愿意我们明白过来，明白过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对我们的催促。我们不是因着神的要求和捆绑，直到你不得不有牙切齿的放弃你所爱好的。神乃是愿意我们什么？愿意我们甘心的奉献，甘心的放弃，因爱而放弃。我们知道，有时候世上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他们都愿意为着所爱的对方而放弃一些事情。我们不是常以前常看到的一些电影里面讲到这些爱情的故事，两个人这么的相爱，爱到一个地步，这个男的是穷的，女的却是富有的，但是女的父母却是反对他们两个相爱，结果这个女的怎么样？因为爱，她愿意离开她的家，去跟她所爱的人在一起。那是什么？好像是世界里面讲的牺牲放弃。但是我们这里主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主用另外的一个来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为朋友使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是使命的爱。我们真的看见主为我们死去的有多少，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的，我们会觉得愿意为主丢弃往事，当作粪土。一切不是因为神外面的要求，不是因着外面环境的要求，乃是什么？里面甘心的奉献。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所以我们看见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当这出于肉体情欲的这些果子被除去了，所以他说不要放纵，不要放纵我们的情欲。情欲是不能够完全毁灭的，只要我们孩子活长的一天，他一定会有，一定会来找我们，一定会一直来诱惑我们，一定会在这里试探我们，而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这自己的情感受试探，我们周围的世界也一直来吸引我们，来诱惑我们，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试探的能力非常的大，但是主接下来告诉我们怎么的对付这样的情形。在二十二节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感谢主， 肉体的情欲有律法的禁止，因为凡行那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凡行那样事的人，他又受律法的审判，进不了神的果。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却没有律法的禁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说的是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我们自己结的果子吗？不是我们自己结的果子。如果是我们自己结的果子是什么？是情欲的果子。但若是圣灵结的果子，就是这里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一切都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美德呢？连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又竭力的去追求这一切的事。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愿意在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不只是一个果子，乃是许多的果子。只有当我们身上结出这许多的果子的时候，天父才会满意，他的心才会满足，天父才会得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对我们的要求乃是要住在他里面，常常的住在他里面，而常住在他的里面乃是要因爱来常常住在他里面。只有我们能够常常爱主，我们才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今天主怎么的为我们使命呢？为我们舍弃自己的一切呢？主乃是舍命，舍命在十字架上。神告诉我们，我们若是属基督耶稣的人，我们会怎样？我们也会把肉体和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这里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是怎么的已经钉在那里呢？就像保罗告诉我们，同样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然后在第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哦，弟兄姐妹，神已经将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因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因为爱主，把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这需要我们放弃，需要我们受神的对付。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到这样的话，神乃是天天在我们做这样的工作，也给我们这样的要求。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在那里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要常常的爱主，常常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必须是一个活祭，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主， 不只是把我们的心给主，也把我们的身体给主，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精力，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给他，这样我们就真的是能够活着就是基督。若是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可能不结果子吗？知识可能不结果子吗？因为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刻苦的去结出来，乃是是什么？乃是葡萄树里面丰盛的生命流露出来。今天我们里面若是能够更多的度量给主来充满，我们所结的果子就是结果累累。哦，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也是他的心意。他在离世之前还要告诉我们，他愿意我们常常住在他里面，他愿意我们常常来爱他，他愿意我们常常为他而活。我们若要为他而活，我们总是需要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学习，学习的怎样是因爱的缘故，主啊，我每天的生活要改变，不是因着外面的捆绑的规矩逼使着我去读经祷告。主啊，因爱我愿意来认识你，来读你的话语，因爱的缘故，我愿意你的话来洁净我，把我们里面一切不通的都洗得干净，主啊，你再完全的连通。主，因爱我愿意常常到你的面前来，照着你的心意来祈求来祷告。主，我愿意因着你的爱，我愿意常常与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彼此相爱，让你的爱能够在我们当中生命中流露出来，使神的家成为是爱的家。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在这里，这里有神的爱，所以我们愿意常常的回到神的家里。哦，弟兄姐妹，巴不得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更符合神的心意，叫我们真的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多结果子，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让我们祷告。哦，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爱主耶稣，主啊，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若曾爱你，应当是现在。主啊，巴不得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说主，我愿意现在就起来爱你，因爱的缘故，我现在就愿意学习放弃，放弃一切妨碍，主啊，妨碍是你的爱，妨碍是你多结果子的，让我能够放弃。主啊，你知道我们信心的软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实在被情欲所吸引，好像我们实在放不下来。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在我们里面做事，不是出于人手的工作，请割礼的工作，叫我们从这一切情欲中割舍出来。主啊，叫我们愿意死去，愿意把自己给你。哦，主耶稣，实在求你怜悯，求你每天帮助我们，每天吸引我们，使我们愿因爱的缘故常常住在你里面，常常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